中美太平洋岛国角力，太子被牺牲，中共介入选举失败，高市成为日首相，四中全会福建帮遭重挫，供台能力受打击，中国猪肉价跌破两蚊，养猪人崩溃，好友揭露冤枉农受害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2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14号宣布起诉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指控其在柬埔寨从事电信诈骗和洗黑钱。江峰分析认为，陈志可能是中共特务首领蔡奇的仔。目前美国人没有捉到陈志，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陈志很大机会已被灭口，尸君无存。陈志因为在白楼大量投资租地，对美军在当地设施造成威胁，先会引发英美两国政府联合制裁。陈志出生在中国，拥有英柬国籍。美国司法部国安司主管艾森帕格形容他是庞大的诈骗帝国幕后首脑，其投资诈骗规模为历来最大之一，并涉嫌行贿外国官员，透过网络博弈和加密货币挖矿进行洗黑钱。陈志曾吹嘘诈骗园区每日可获利$3,000,000。太子控股集团透过白楼的宏伟传奇公司，在当地商人王国丹（又名 Louis Wong） 帮助下，取得白楼恩格贝斯岛99年租约，并在该岛上开发豪华度假村。王国丹曾担任白楼华侨人协会的副会长，并负责宏伟公司的行政事务。根据太平洋经济学一份报告警告，太子集团在白楼投资豪华度假村及土地开发，在当地从事洗黑钱、赌博、诈骗等非法活动。报告举例，太子集团近期在白楼投资多项度假村和房地产项目，投资金额超过新台币300亿元，而太子集团是柬埔寨大型企业集团之一。另外，报告指出，中共在白楼正同美国进行角力，太子集团在白楼的投资项目多集中于关键基础设施附近，如科罗港、白楼国际机场和雷达站，且享有长达99年土地租期。在白楼安哥州租有66万平方米的土地，距离美军设施仅几百米，占该州面积约8%。陈志是柬埔寨前首相洪森正式顾问，在洪森的仔洪马内接班后，他依然继续担任首相顾问。根据时事评论员江峰判断，太子集团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犯罪组织，他就是中共国安系统安插在东南亚的白手套。陈志可能是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因为蔡奇是中共的情报首领，四中全会前卷入英国间谍案，对于那些政敌来讲，这个简直是天上跌落来的致命武器，证明了蔡奇无能无德，甚至有通敌之嫌。现在通过对比蔡奇和陈志的相片，两人是不是有几分神似，这个绝非巧合。一名22岁福建青年没有任何显赫的背景，怎可能在短短6年内豪掷$25亿建立太子集团，成为了柬埔寨两代首相的座上客。另一边是美国的情报机构，一定明白那一把保护住陈志来自北京最大的保护伞是蔡奇，现在已经破了，所以美国这个时候收网，斩断了习家军最重要的海外资金来源，一个太子集团的瓦解，折射出一个王朝的衰败。太子集团主要迫害中国人，但亦涉及几百名美国公民，美英族联手展开行动，没收约$150亿比特币资产。南韩政府宣布将出动特遣兵赴柬埔寨营救被困电信诈骗园区的公民，消息传出后，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立即向韩方致歉，对园区事件表达遗憾。最新进展显示，18号 64名在柬埔寨被拘留的南韩人乘坐包机在警方陪同下回国。江峰分析指出，陈志可能只是一个代理人或者白手套，真正的幕后主脑到现在逍遥法外。这个不单止凸显太子集团作为中共海外影响工具的可能性，亦加深了中美在太平洋岛国的角力。美英联手行动不单止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网络，亦有助印太的安全。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售罄。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在这里使用的老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一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松容的安排。日本众议院在首相指名选举中确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获胜，他被选为第104任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中共介入选举意图失败，21号下午的选举中，高市早苗在首轮投票中击败在野阵营候选人，并在465张选票中赢得了237票，成功跨越了半数的门槛。高市早苗已确定当选，这次高市早苗的当选是在日本政坛经历重大重组后达到的。自民党在和公民党决裂后，已和日本维新党达成新的联盟，维新党将采取国外合作的方式支持新政府。就事件，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有关中共意图介入日本首相选情并策动公民党脱离自民党一事，其实背后有明显的战略意义。首先，中共此举属于削弱日本政权稳定性，内部离间战，自民党和公民党结盟已长达26年，构成日本政治的稳定核心。但在中共的策动反间之下，这个自公联盟最终瓦解。此举不单止引发国会重组，更令自民党在国防、经济安全以及对华政策上陷入不明朗。对中共来讲，这种成本低、难以追踪的政治操作，比起直接以军事施压，更能长期动摇日本的政治中心。预计片山高月将出任财务大臣，成为日本首位女性财务大臣。另外，高市有意任用总裁选举的三名对手入阁，其中茂木敏充预计将担任外务大臣，小泉进次郎将出任防卫大臣，林方正转任总务大臣。另外，前国防商务原念可能出任官房长官。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和维新会达成的协议中确立了未来几年的主要政策方向。高市在自民党内部会议上表示，即使自民党在参议两院都未能获得过半数，处境严峻，但我们深切感受到身为第一大党的责任，必须坚定推动政治向前发展。中共策动公民党脱离自民党，其核心目的其实不是主要在短期内改变政权，而是着眼于长期削弱日本政治稳定，那就从而动摇日美安保体系，并以政治渗透取代硬性对抗。今次日本透过自民党和维新党结盟，最终令高市早苗胜出首相选举，正正是以行动粉碎中共企图透过介入选举影响日本政局的最重要例证。高市早苗是继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之后，日本五年内的第四位首相，这个凸显了近期日本政坛的频繁更迭。中共四中全会正在闭门进行，会前当局宣布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军中这一社群被称为台海帮、福建帮。专家指这批人出事，中共攻台的能力恐受影响。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17号宣布，何卫东和林向阳等9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这9人中除王厚斌外，其他8人是中央委员。何卫东和林向阳都曾任东部战区司令，他们出身于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该军部位于福建厦门，历来培养大量对台战略军官，包括苗华。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黄秀斌，这一军官社群和长期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关系密切，并在习上台后获提拔重用，号称军中福建帮，亦有人称其为台海帮。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发动围台军事演习。当时策划军事演习的是时任东部战区司令、负责台海主攻部队的何卫东。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表话，2024年11月遭停职检查，跟着传出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亦被查。东部战区今年4月毛宇景宣布在台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当时就被指出不专业。4月1号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开始联合演习，第二日先命名为海峡雷霆 2025A， 随后就宣布结束。这次军事演习此系临时安排，比较异常。就此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在4月的军事行动中，因为中央军委内部出事，所以没有确定一个目标，拖后了24小时先确认演习代号，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苏子云表示，军队上层不断出事，会打击下边军官的信念。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从2022年一直到2025年，中共对台演习的规模是越来越少，而且倾向于不搞实弹攻击，特别是今年4月份的演习偏重宣传，缺乏实战的效果。现在证明的确没有何卫东或者林向阳在这里指挥。沈明生认为，接下来中共中央军委或由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主要负责台海，东部战区会上来一个代理司令员。这次遭处理的何卫东等9名上将，和之前已被查的及很多传闻出的将领，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由此亦引发习失军权，甚至可能在四中全会上失去部分最高权力的议论。但亦有观察者持反对观点，认为习权力稳固。观众朋友，你有没有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稳固呢？请参与讨论。近日中国猪肉价格暴跌，山东、辽宁等地猪肉价格跌破2元，市场上甚至出现1元一斤的猪肉，养殖业界人士崩溃，叫太可怕。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影片显示，山东廊坊、辽宁鞍山等地的猪肉价格低到令人无法想象，有人出售1元一斤猪肉，买猪肉者大排长龙。在辽宁鞍山一家超市内，猪肉最便宜的只得1.98元一斤，平时售价是10元以上的五花肉亦只有7.98元一斤。在河南一家超市内，10元可以买到3斤猪后腿肉，黑龙江一家超市最便宜的猪肉只要1.08元一斤，顾客排队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这种肉最好不好吃，这些猪肉这么便宜，排队买的人又这么多，肯定有问题。因为最近不是传出有些猪感染了盖塔病毒吗？可能就是因为猪感染了病之后，相反为了不要蚀钱，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可以卖就卖。至于说这些肉食不食得，其实街坊都知道，买猪肉又叫豆猪肉，是一种猪条虫感染，属于传染病，这些当然是不可以吃的， 不过如果是一般病毒感染，吃下去不会经消化道传染给人，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按理说这些猪肉吃了应该没事，但话晒都是病猪，最好不要吃。猪肉价格跌破2元，很多养殖户震惊，有养猪人拍影片时泪崩到，太可怕，2元一斤猪肉，我这几千头猪怎么办呢？我还卖不卖啊？据媒体报道，自9月中起，河南、广东、福建、江西、四川等地的养猪场爆发盖塔病毒，有些猪场阳性率高达 95%， 且死亡率高达 100%。 目前盖塔病毒正静静向全国蔓延。根据检疫法，凡是动物患上传染病都应该掩埋或者销毁，以防止疫情扩散。要切断传染源，照理说是应该全部捕杀处理，不过这些措施都是要用钱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多关于盖塔病毒的影片，大量生猪染病致命，被集体掩埋，不少网友怀疑近期猪肉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同这个盖塔病毒有关。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对北京商报表示，目前猪肉价格跌破多数养殖户13-14元一公斤成本线，整个产业遭受严峻考验，目前价格已触及生存底线，部分养殖户或将被迫退出市场。蓝星于朦胧9月11日经传坠楼，因为他生前完全没有轻生动机，粉丝怀疑他的离世并不简单。于朦胧的好友爆料，他认为于朦胧就是没有看清共产党这个体制，还被党的大话欺骗着，所以才会不幸遇害。这个好友是他在中学读书时的学长，化名欧阳先生，因为他们一起上画画和兴趣班，又都对摄影有兴趣，所以后来就变成好朋友。欧阳先生在2020年疫情后来到美国，而于朦胧亦同他继续保持联络，一直到今年8月，当时于朦胧还同他提到自己的新作品《大宋词人传》饰演的年轻柳永，但后来因为于朦胧出事，央视推迟了这一套戏播出。欧阳先生说，于朦胧本人很真诚，对朋友好讲义气，去年于朦胧就讲演艺圈令他好累，不想违心去讨好某些人，有些想退圈。欧阳说，中共官场太腐败，有太多权钱交易、身体交易，很多演艺圈的名人背后都有大官支持才能够混到今日，所以于朦胧和那些名人矛盾因为这而生。但欧阳强调，好可惜，于朦胧对于中共体制的问题有些糊涂，没看清楚，所以他上央视参加中共举办活动，捐钱给中共的单位等等，但最后就被这个体制的权贵害了。欧阳感叹话，于朦胧的悲剧就在于被中共洗脑后，才华和善举用错地方，不自觉中养了中共。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任汪志远说，现在中共将神州大地变成人间地狱，令每个中国人都处于危险状态，天灭中共乃天意，而三退自救则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恩典。正所谓天网恢恢，善恶自有分明，苦海无边，生死一念之间。曾经被历史上最邪恶魔教所欺骗，被邪恶落上受印的人，请揸紧这个稍纵即逝的良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办理退党证明，不要再做中共组织的成员，以免受牵连，为其陪葬。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